我们现在请接着看第九章。第九章是第三个预言，这个预言是预言弥赛亚第一次降临，第一次降临的预言。那主要的是弥赛亚第一次降临，关于这个预言。当然这里有好几段，我们现在分别看一下。第九章整个这一章的中心题目是公义谦和得胜发光。主是公义的王，主谦谦和和来啊，他要我们也要这样，要做小驴驹，公义谦和得胜发光，那是指的归回子民，不但被掳归回，而且什么呀，转败为胜，那个战胜仇敌，践踏仇敌，最后还能发光，成为神宝石上的光，这个什么神冠冕上的宝石能够发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，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都是允许啊，我们抓住这个允许。第一节到第八节是除灭列国保护子民，除灭列国保护子民，这里主要在讲了三个国家，亚兰就是萨马色，推罗西顿就是腓尼基，还有腓力士，这些国家是一个要把它除灭，是要除灭，然后呢神允许他要保护他的子民，就是第八节，就是第八节。那这个允许怎么实现呢？那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众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，要仰望耶和华。什么时候神的儿女眼目，以色列各支派，就是说每一个支派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这个眼目都仰望神，仰望了神的时候，就看见神为我们出面仇敌，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多仇敌，不但说外面的仇敌，又是腓力士，又是亚兰，又是理智头脑，理学小学，律法遗传，又是骄傲，又是这个忙忙碌碌，天天就是发财啊，世上的金子银子都会影响我们，许多的仇敌啊，所以我们的眼目要仰望耶和华，仰望他必定得救，必定蒙神拯救，救我们脱离仇敌，他要除灭仇敌，所以这个仇敌也可以代表我们里面的仇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，所以这是关系到列国的被除灭的一个末世，就先知啊能够得到神的话，这是关系预言末世应验在哪里，首先是哈德拉地的大马色，应验它在哪里，大马色是以色列的仇敌，就是亚兰，亚兰，亚兰是高地的意思，大马色是审判，所以神的儿女们要脱离这个仇敌，神要出灭这个仇敌，神的话也应验在他身上。和第二点，和靠近哈马，靠近的哈马就是和他在一起联盟的哈马，也是属于亚兰的。和并什么推罗西顿，神都要救我们脱离这些仇敌，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。最要紧的是第一节的这个括弧里面的话，什么时候啊，神的末世那个应验在仇敌身上，什么时候神的允许能够为我们除灭我们周围的仇敌，我们里面的仇敌，辖制我们的仇敌，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，脱离这些个罪恶的败坏，这些个辖制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眼目要仰望神，你要祷告，你不断的求告，眼目仰望神什么意思，就是祷告，凭信心呼求，那一定得胜，神亲自为我们应付仇敌。所以说他括弧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末世应验，是因为世人就是众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，这里都仰望也告诉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宝贝，不是你一个人仰望，大家都仰望，我们同心合意，我们祷告神，我们仰望神，神的末世就应验。先讲到亚兰，后来讲到推罗西顿，那么这二节三节到四节这都讲推罗西顿，我们看一下推罗西顿代表这个世界，它是世界，它是列国的大码头，在历史上非常强盛，最近经营啊，你看看这几点啊，都是他们所夸耀的。第一点，大有智慧，你那些个航海的人、做生意人是非常有聪明、有智慧，大有智慧，就是说他们凭靠自己的智慧，在地上狠抓世界、狠抓钱财。第二，他们为自己修筑保障，他们有坚固的怎么样军事的力量修筑保障，他们以为他们是万无一失，所以推罗本来是非常坚固的，就几道城墙。第三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依靠经营，他们继续经营， 子吧，像街上的泥土这么多，这些人专门靠经营，也堆积经营，但有一天经营不能救他们，他们的智慧啊，反倒使他们灭绝。所以这就是世上我们常常会靠这些的，靠神给你一点聪明，聪明智慧是神赐的，但是你不要一味可夸，好像比别人聪明一点，大有智慧，你特别要小心。有人真是什么都会，什么都能，这就是夸耀。神所拣选的人，世上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聪明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。常常神拣选我们这些愚昧的、愚拙的，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懂，连个账都不知道怎么记。真的，人家都笑话我们，是不是？不会，不懂啊，真的不懂，什么都外行。别人以为你大有智慧，你心中宝藏，你有金子有银子，怎么样啊？第四节，主必赶出他，打败他海上的权力，转眼神就给他消灭，他必被火焚烧。这个是世界的光景吗？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火焚烧，这个地球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。你金子在哪里？你银子在哪里？那都要消灭。这是神的预言。第一天第五节开始讲到非利士，一直到第七节，五节到七节讲的非利士，你亚斯基伦看见就要惧怕，加萨看见甚痛苦，因为他的命运，他的结局也要来到。这个就形容他的结局要来到。一个人因失了盼望就蒙羞，本来都是了不起啊，非利士五大城都是非常骄傲，所以下面讲的神要除灭非利士的骄傲，就包括加萨，加萨是强壮，你必不再有君王，就说明他要被掳，他有亡国，也不再有居民，他要分散，才被抛散。你蒙羞受辱，外族人，下面第六节私生子就是外族人，外族人必住在那，因为他被别的国所侵略所占领，必住在你亚述中，我必除灭非利士的骄傲。所以我们里面骄傲一定不能要，不是吗？连乞丐都会骄傲，我们什么没有，我们这个老旧人本性就是骄傲，所以神要除灭这个骄傲。还要除去什么？他口中带血之肉，口中的不洁净，什么都吃污秽罪恶的东西。外邦人呢，他们吃带血的肉，他们都不放血，说明是不洁净的。还有牙齿那可憎之物，都吃过那些个可憎的东西，那就是指着拜偶像的东西，污秽不洁的，神不许吃，他们都随便吃的。那这些呢，神要除去，要除去。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可憎之物也代表什么？代表外邦的这些个异教邪说，是可憎的。曾经呢，也是以影响神的儿女，诱惑神的儿女，所以神都要把它除灭。结果呢，他被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。最后剩下的人一定是谦卑悔改的人，那么有一天要归附神，好像犹大族长一样，必在犹大像族长，个个都挺什么呀，转过来都挺刚强的。以哥伦人，比如以哥伦也是非利士啊，非利士一个大城市，就非利士人以哥伦怎么样呢？像耶布斯人一样，最后也要被降服被制服。耶布斯人后来被制服啊，这大卫的年轻不是被制服吗？也要被制服，还要归附神，所以这就是神的允许。所以第一段最要紧的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的眼目要仰望神，我们天天祷告，咱们的眼睛啊就是定睛，耶和华呀，我们的眼目仰望你，是吧？使你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，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仰望他，直到永远啊！所以我们仰望他，神要为我们伸冤，我们许多的仇敌在我们的里面，金子银子，靠势力靠才能。第八节，请大家念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宁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得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这就是神一面要除灭仇敌，一面要保护子民，是神的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怎么能保护？我们里面一定要把仇敌都灭掉，里面都是内奸，都是仇敌，神说我怎么保护你？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邦内人不再经过，不能里面又是非利士人，又是推罗西顿。推罗是一天的做买卖做生意，西顿也是这样，西顿是打鱼的意思，一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，这些个仇敌都灭尽，甚至我四维安营，亲自保护，亲自看顾，亲眼看顾我的家，也就是仇敌都除灭了，那么神 再来请欺压他们，不再来请来侵犯他们，这是宝贵的允许，神亲自来保护看顾他的家。底下九节到十七节，这是一大段，九节到末了这一段题目是天和君来建立神国，是指着耶稣第一次来，但是这里也包括也讲到向列国讲和平嘛，他要做王，当然是第二次来才应验。所以我们的主是天和之君，他来建立神国，来建立神国。先看九节到十节，九节到十节就看到我们的主是公义谦和施行拯救。九节到十节，公义谦和施行拯救，这都是宝贵的允许。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都已经应验，都已经应验了。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。所以这里就看到了啊，这一个先知的预言，这个先知的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他就是那一个王。他是什么样的王呢？他是公义的王，他是谦谦和和的一个王，又公义又谦和，而且来实行拯救。所以说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。因为耶稣第一次来，坐在黑暗中的百姓都看见了大光。他是那个公义的王，他实行拯救，他拯救他的百姓。所以耶稣在世三年多的光景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病赶鬼，拯救罪人。他确实在最后一周里，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驴的驹子，进耶路撒冷。主都尚且这么样的谦和，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这样的效法主，要追求公义，要追求谦和。谦和，他骑着驴驹子，做小驴驹。这个驴驹就是神创世以前所预定的，所以耶稣叫两个门徒去牵了一个小驴驹，你们到对面的村子，你们就会看见有驴驹拴在那里，是命定的小驴驹，能够让荣耀的王骑上。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怎样的谦卑顺服，完全降服在这面前，毫不讲理，完全舍己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，谦卑顺服，舍己跟随，这就是小驴驹。所以神要这样，要预备这样的驴驹。现在我们是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，所以神要兴起许多小绿驹，真正能够被主骑上。下面第十节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那就是说基督来真正和平，那这又是指的，所以那这句话呢，第十节就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了，真的，因为他真的要实行和平，要向列国都讲和平。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，基督要做王，做全地的王。那必须除灭了那一个敌基督的势力，以法莲耶路撒冷也没有战车战马，穷通通的除灭，真正的和平，这就是基督作王。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位王是什么样的王，公义谦和施行拯救，公义谦和施行拯救。那我们呢，我们要做小驴驹，紧紧的跟随他，也要这样的谦和，追求公义，追求谦和，追求和平，就是和睦。那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国度里有份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五节，一共是三小段啊。九节到十七节里面一共三小段，第一段是九节到十节，公义谦和实行拯救；第二段十一节到十五节，允许释放被掳的，允许释放被掳，就是被掳释放加倍赐福这一段。被掳释放加倍赐福，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允许祷告，不但求被掳的归回，海内海外，主啊，求你让弟兄姐妹都被掳归回，不但归回呀，神说我要加倍赐福，加倍赐福，因为受尽了痛苦，苦透炼尽，所以神加倍赐福。先呐、我因你与你立约的血，将你中间被囚被掳而囚的人从污血的坑中释放出来，怎么释放？怎么蒙恩？是啊，我们有的时候被捆绑，有时候一时也是被魔鬼攻击，捆绑好像被囚一样，是因着 立那个血，所以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流血。所以主说什么啊？这个杯你们喝，你们如此纪念我，是我什么？我用我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。这立约的血使我们被掳归回，立约的血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，从污水的坑中呢释放出来。本来在污水的坑中，说明是死不死活不活，那真是痛苦到极点，没有自由，陷在坑中拔也拔不出来，不能自拔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自己救自己，只能靠着这一个什么呀？这个约就是新约，更美的约，因着主耶稣的血使我们得释放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，所以下面一句更宝贵，不但是我们得到释放，而且要转回到基督的那个救恩的宝藏里面，它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常常你没有在宝藏里面，所以你还要受害。底下我今日说明，今日说明就是说神的新的允许是什么？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，被掳归回，神看为宝贵，神说我看你们为宝为尊呢，是吧？我从列国把你们召回来，北方啊南方啊都要交出来，都要被掳归回，有指望，有指望转回宝藏。所以让我们被掳归回的人以主为宝藏，他赐给我们真的平安，而且甚至我加倍的赐福给你。什么叫加倍赐福？加倍赐福就是给我们多多的产业，我们多多的得地，我们长期的被掳，我们亏欠主，损失浪费了多少光阴，神要加倍的赐福，神都要补还给我们，而且要加倍的赐福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，我拿以法莲为上弓的箭，神的子民，神允许被掳归回，而且个个强盛，成为什么？成为精兵，能够征服万邦。神拿我们当作上弦的弓，拿以法莲和犹大就神的子民呢，又是北国又是南国，当作上弓的箭，就是说被掳归回，我们的本身就成了神手中的弓和箭，能够得胜仇敌。所以说先呢，我要激发你的种子，被掳归回的子民能够攻击希腊的种子，使你如勇士的刀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啊，不但被掳归回，而且还要蒙恩，还要什么呀？还要胜敌，归回还要胜敌。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说是归回胜敌，归回胜敌，得胜仇敌。希腊的种子，那这个就是马可比时代的时候应验了，神兴起很多认识神的子民，刚强行事，抵住了当时的那个小脚，那安提阿克伊比凡尼的那种淫威，那种反对，那种破坏，他们坚持了信仰，他们刚强的应付仇敌，他们完全得胜。耶和华必显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，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出。十四节十五节，这看你是神亲自在为他们应战征战，神的箭要发出像闪电一样，神显现，神吹角，神乘南方的旋风而来。万军之华必保护他们，他们必吞灭仇敌，践踏战士，他们必喝血呐喊，就说他们勇猛的来战胜仇敌，好像坛上的血都四溅了，到处都溅出来了，就是勇猛的再来杀敌，完全的得胜。底下十六十七节呢，归回公敌发光龙神，不但归回公敌，而且呢最后就告诉你能够发光，成为神冠冕上的宝石。所以说到那日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，如群羊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。这小四就是说，或坐在他的地上发光辉。所以不能被掳归回，整个这段从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也可以连起来看，就是被掳归回得胜仇敌，而且发光荣神，被掳归回得胜仇敌，发光荣神，不得胜也不能发光，也不能像冠冕上的宝石这么闪闪发光，那个荣耀神发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。所以说他的恩赐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，五谷健壮上男少男新酒培养出名，就是归回的子民是基督的精兵，是时代的工人呐、啊，这样的勇猛战敌，而且呢也是什么呢？是神亲自所培养的少男处女，这都不分老幼了，都好像是少男处女一样的被神培养。所以是神的恩赐何等大，这就完全是彰显了神的恩赐和他的荣美。所以神不看我们过去多么的丑陋，多么的败坏，现在神给你改变成为少男处女，当然也可以指着新的一代， 州产生，归回以后是亲自用什么五谷主的道真理使我们成圣，新酒圣灵各个充满，各个被培养成为少男处女，分别为圣，那个荣耀神见证神，这是第九章。所以第九章总起来这个题目就是公义谦和得胜发光。我们不看我们本来是个被掳的子民，是个亡国奴，被辖制，被囚被掳，你看多可怜，在污水的坑中，那神又怎么样要把我们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得胜望，而且呢叫我们归回宝藏，神加倍赐福，神一赐福我们就成了神手中的什么上弦的弓，成神手中张弓的箭，上弦的弓张弓的箭，就是说随时都准备再发，都可以准备去打仇敌，都准备好受主的差遣，然后看见那真正的得胜，然后在那个发光，所以不得胜不能发光。